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在这里同的来敬拜啊！我想今天有挺多新来的朋友，好不好？我们众弟兄姐妹同的站立，我们欢迎彼此的问候，好吗？好，感谢主，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时间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诗篇的37篇，旧约圣经诗篇37篇。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当你合起来把圣经打开中间的部分就是诗篇啊，找到诗篇的37篇。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圣经是比较长哈，有40节。如果圣经多读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段的圣经诗篇37篇，我们会把整篇的诗篇来读完。最近我已经提了这篇诗篇很多次了哈，所以应该需要来讲一次了哈。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与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小，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义人，他们的产业要传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自由，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还，义人却恩待人，以解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 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远离死恒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灵，他们永无保守，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席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倒。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的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图。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个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个青翠树在本生法。有人从哪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视察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果，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虽然是很长一段的圣经，但是我想你读起来的时候，心里面也会被这段圣经所感动，是不是？这里描写了，如果我们真的要花时间每一节去思想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看到，在这个诗人把两类的人放在我们面前，恶人、义人还是完全的人，把两种的不同的人放在我们面前，把两种不同的结局也放在我们面前。这篇诗可能你读起来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想起另一篇的诗篇，你会想起哪一篇的诗篇啊？诗篇第一篇，有人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刚才我们读的九十篇也有大概类同的，可能更多的让我们想到是诗篇的第一篇，对不对？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坐圣门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男人有福了。然后呢，形容这个义人是如何的茂盛，这个恶人呢，就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篇37篇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都想到诗人在诗篇里面常常讲到两类型的人，恶人、义人，恶人、义人，这两类型的人，他们都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结局。可能从外表上看来的时候，恶人可能好像外表上看上好像很丰盛、很茂盛的一种的表现，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他们很快要被剪除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一同在当中有所学习。我不晓得你读到这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你是恶人心怀不平。我不晓得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心目中立刻想到谁？恶人啊，不要看了不要看别的。恶人你想到谁？可能你心目中也曾经经历过一些人 欺负你的，让你受了很大的亏损的，可能有一些人是很抵挡你的，有一些人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神特意摆在你的生命里面来针对你的。可能你读到恶人的时候，你立刻就想到那个人，对不对？那些做恶的人就是恶人，哇，你可以数着手指，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数了超过这十个手指哈，连脚趾也数不过来。恶人究竟是指谁？那如果那些恶人只是单单指向那些犯法的，指向那些对你不好的、欺负你的人的话，可能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不要为他们作恶，心怀不平，啊，你就会想到那个人，你心里面就气愤起来。其实在这里，我们知道，诗人讲这个恶人的时候，不是单单讲那些做坏事，也不是单单讲那些欺负人的那些人而已。是不是开了 heat 还是什么？突然间好像很热，是不是？后面那些热气这样吹过来，可能是不是调错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了，可以了，谢谢。啊，你们不可觉得热就好了，我突然间觉得热气好像吹过来一样。没关系，我们大家做了师傅一起来。是啊，怪不得热气出来了80。好 good, thank you。其实当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很直接的，我们立刻就想到哪一篇诗篇，就诗篇第一篇。如果你翻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读完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哇，这个形容的挺好的。但是很多圣经学家告诉我们，诗篇的第一篇跟诗篇的第二篇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当我们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读到神把这个恶人、这个义人喜爱人的人那种的局面放在我们面前，但是没有讲到是哪一些的人。但是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看见形容什么呢？形容哪一些敌对耶和华的人，形容哪些起来要攻击耶和华的群众的人啊，攻击耶和华的人。所以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呢，这些世上的君王啊，神宰一同相应，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第一篇讲到，诗篇第一篇讲到那个义人，还是说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就是有这样的结果。但是那些恶人呢，都是那些抵挡耶和华而且并他的受膏者的那些的人。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篇37篇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恶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指向那些对你不好的那些人而已，更是指向那些心里面没有神，他不以神为神，而且呢是刻意的起来抵挡神的那些的人。这里说到那些的恶人哈，要蓄谋来害义人的时候，主看见他们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面就发笑了，因为知道这些恶人根本存留不住的，很快就要过去了。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知道旧约的历史常常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那些故事不是单单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历史而已，那些故事是把这些历史连接起来，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透过这些历史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究竟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在旧约圣经这个的列王记下记载一段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一段的故事。那里讲到当时以色列国已经一分为二哈，南国北国哈，以色列跟犹大国。当时犹大国有一个新的皇帝出来，他这个名字叫做西西家，这个是个好的皇。当时犹太 这个国家已经有很多不好的皇，但是这个西西家还是被称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皇，是按照神的心意，遵循神的教导，依靠神，以他的律法来设立整个国家的方向的一位的神。所以圣经说他是非常好的，神也喜爱他的这样一位的君王。在他的在位的时候发生一样的事情，当时的敌国哈，他们的敌人亚述是当时他们对以色列对犹大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大的威胁的一个的怎么说呢，异邦的国家。这个亚述刚刚把以色列灭了，后来他们看见犹大这个国家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哈，就不单只想把以色列灭，也想把这个犹大国也把它灭了，所以他就派遣这个使者去向这个西西家来宣告，告诉他们你们要投降，否则的话我就来攻击你们了。当时他派了一个叫做拉巴萨基哈，广东话是比较容易，这个国语讲出来像是杀鸡一样。这个人呢，去到见这个西西家的时候，他对西西家说：“他说，你以为你可以依靠谁？当时犹大国最大的依靠是什么？埃及，常常他们有困难就跑向依赖埃及，让埃及来帮助他们。”这个亚述这个的使者就告诉这个西西家王，他说你不要想到你再去依靠这个埃及这个王，他们也没办法保护你们，我要来攻你们的话两下就把你们攻下了。不单只是来告诉他不要去依靠埃及这个王，他更说一样的很怎么说呢，夸大的话。他说你以为你可以依赖你们的神耶和华，不可靠，你不要依赖他。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什么国家他们的神经过什么情况也被我们亚述所灭了，所以他告诉他你不要再以为你可以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你们以为所信赖的耶和华神，不可能，如果我要攻击你们的话两下就把你们打下来。你们以为依靠耶和华就可以得以保存你们的生命呢？他跟他们讲了一些非常嚣张的话。当时这个亚述王就告诉这个西西家，你们没办法能够逃离我的手，你们不投降我就把你打下来。当时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他希望能够保护他的国家，尽量能够满足这个亚述王的要求，但是亚述王并不因为他给他钱给他任何东西他满足，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投降。后来这个西西家王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去依靠他。当我读一段的圣经给你看，这个拉巴萨基所说的话，让你看看他怎么样来抵挡神啊。在列王记下的18章第29节，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啊。他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解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下。不要听西西家王说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神能够救你。然后接下来举一些例子，他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你们脱离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然后一直在讲一些很大欺哄欺负他的话。结果这个的西西教皇只有一个的出路，跑去神的面前祷告依靠神。什么叫做恶人？恶人并不是单单的是指做恶的行坏事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做恶的事的人啊。英文圣经有一些翻译这些人叫做恶的人，恶人叫做 evil doer 啊，一些做坏事的人啊。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做坏事，很怎么说呢？很邪恶的人啊。最近我们也知道了，在美国哈、啊，现在你们去看电影也小心哈、啊。那么呢，有人跑进来的时候，不要以为是演戏，可能是真的啊，开枪杀人。这些我们说，这些真的是跟邪恶的人，因为他们不管别人的命，爱做什么就什么。我们读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让人看见都摇头的一些的新闻，跟女朋友吵架之后就拿着刀见人就捅，母亲不给钱拿刀就砍。有一些更离谱的是说，明明哪些的肉哪些的食物是坏的，还是不管，照样拿来就做一些的食物就卖给别人。我们说这些人是不管别人生命的人，是一种很 evil 的人，很邪恶的人。实在是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世界里面也有很多这类的人可能存在，但是事实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已经显明在人的面前，但是人不以神为神，以致神任凭他们放纵他们的情欲。所谓恶人是什么？恶人呢，就是藐视不以神为神。因为他不以神为神，他在生命当中他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位掌管者，他就站在一个掌管者的立场，我要干啥就干啥，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死你就死。这个就是恶人，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一回事，不以神作为最高的掌管者，藐视这一位的神，这个才是真正的恶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也经历过有一些人真的真的很藐视我们这个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啊。不要一想到哎，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不一定哦。有些不认识神的人，可能他还不认识神，但是他不藐视神，他还是存着很敬畏的心。和圣经也告诉我们呢，有很多还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存着敬畏神的心，他们只不过还没有到认识神的机会而已。但却是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人，已经认识神的人，有时候我们心中也是恶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们也不以神为神。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我要做什么，并不是想到神喜不喜欢。所以这里所说的恶人，不一定是指哪些不认识神的人，不一定是指哪些犯罪的人，不一定是指哪些已经是很邪恶的人。对，有哪些人的存在，但是这个恶人可能也是你我。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相信神了，明明圣灵神的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感动了，我们还是把这个感动涂抹，我们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以神的公义神的标准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恶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篇诗篇不只是单单指到不要把我们自己，我就是一人，我就是被逼害的那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是站在恶人的立场，也提醒我们，如果我是做恶人，我不把神当一回事的话，这个恶人的结局也是我们的结局，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读到这篇诗篇，原来知道不把神当成一回事的人，他的结局是那么的危险，那么的可怕的话，我们就要反省，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转向以敬畏神，昼夜思想他的律法，以他的标准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这样的话，那我们才有真正的美好的人生的结局。今年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活的要活得更精彩。是什么？是以圣经的原则去过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活得精彩的话，我们不能够不把神当成神，我们只是挂着名，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度过每一天，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也是恶人而已。这里说恶人的结局是什么，用了几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来表达同样的事情。第二节，因为他们如草被割下，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恶人会被剪除，第九节。恶人，第十节，归于无有。恶人就会被灭亡，恶人最终还是被剪除。重复重复重复都是讲同样的一个观念，不把神当一回事的人好像草一样很快就被剪下来。我不知道我们有那个家里面有前园后园的人啊，你们的草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剪草啊？都黄了哈，没有洒水。我也是最近太忙了，没有洒水，我很久没剪草了。但是我看见很多的草弄得很漂亮的呢，现在好，我隔壁的两个邻居都是，哇，他们的草弄得很漂亮，哎呀，绿绿的，我看见是我都不好意思了哈，我的是黄黄的。但是我发现他每个星期一定有一次两次剪草，很快长得很好，很羡慕他的草那么好，第二天就剪了。草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要长了就要剪了。恶人的结局原来外表看的是那么好看那么漂亮，但是这个价值原来是没有什么价值，很快就被剪掉了，更像青菜快要枯干。我们家种菜的你们都知道，陈立松啊什么，你们很多菜啊，你们剪下来的时候放在那里，这样太阳放下晒一个小时，你就知道什么菜了，变菜干了啊。被剪下来的东西很快就干枯干，没有价值了。整篇诗篇形容的是形容恶人这个情况，就是形容这个情况，很快失去本来人看着外表很好的，一下子没有了。诗人更形容说，好像一棵很好的树，哇，栽在哪里，但是呢很青绿的树，但是有句话，不料，36节，不料就是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没了，第二天早上没有了。外表看了那么茂盛，那么强壮，那么好的一个的树，不料没有想到改天就没有了。诗人要把这个图画放在我们面前，希望能够好像一个很重的一个图画打在我们脑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恶人好像非常的好的现状，但是很快很快就没有了。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世人一开始的时候说，就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这里说什么呢？要止，第八节，要止住你的怒气啊，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什么以致作恶。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一个的实际的情况。当我们看见恶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很愤怒，为什么他这样做，这样对待我？因为我们的愤怒已知道我们也成为他一样作恶了。其实在 Logan 已经很好了， 我住的地方其实很太平，很好。不过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开着我的车，就是我们那边只是开25 mile 的路哈，也不能开太快哈，25 mile。所以我们附近我开着去就开慢了啊。有一天我去完教会哈，回家的时候，没有，是去完教会回家的时候，进到住着的地区哈，很慢嘛，25 mile，我也大概25 mile开着，也不快，但是前面那个车更慢，10 mile都不到。哎呀，我就你知道。很慢是很难开的，你知道吗？不断要踩 brake， 我已经没有加油了，那个车已经还是跟着他屁股一直拼命踩 brake。我也不想，但是实在很靠近啊。那他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他转弯去了。转弯之后，他给我一个手指，不是这个，是第三个手指。哎呀，当时我的火起来了，我都很气。我说 maximum 是25 mile，但是也不应该那么慢。我也没有按他铃，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只是拼命踩 brake 而已。他还给我一个手指，我当时那个火就火起来了。你知道吗？当你火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很恶毒的，你知道吗？你不会给他一个手指回去围过去，你会啪逼他一下啊，你会不会想啊，你不会骂他一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当时就很火了，本来去完敬拜很好的，很舒服的，整天已经不错了，都是哪一个的情况把我本来心很平静的心境打乱了，心怀不平，我作恶了，我心里面已经骂他一顿了，我就想到很毒的东西了。我想到为什么没有警察在这里，常常很多警察来抓我们开快车，但 this moment 没有警察，我连警察都骂一顿了。我不知道在你遭遇被人家欺负的时候，遭遇人家对你不公义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很愤怒，心怀不平，接下来做什么，也作恶嘛，对不对？你没有真的，我没有回他一个手指啊，我也没有真的按铃，我也没有打911，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心里面已经骂他一顿了，怒气出来了。当然这个是小事情，但是在我们人生里面，这个反应是常常存在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相信作恶的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一回事的人，他的结局是那么快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很气，想做 do something 为你自己缓回公义，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没有这试过，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很想用你的能力缓回公平，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跟他们一样，只不过程度不同。所以诗人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不要为那些什么呢，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些人又贪污，又做坏事，又骗人，又那个又那个，但是他们那么富有，我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为了是为了赚钱的，把别人的命也不顾的人，我们就心里面心怀不平了。诗人说，不要这样，否则的话你也犯罪了，你心里面就会产生那个的嫉妒，产生那个报复，产生哪一种争取用自的方法公义了。虽然告诉我们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他们的结局并不 last 很久，没有维持很久，外表这个风光两下就没有了。我们不要为他们所做的 有这样的一个的反应。你说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呢？这个就是诗人为什么重复又重复在这篇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恶人的结局已经是神所知道、神所定的。不要为他们眼前还风光的那一面就觉得神不公义。有时候我们说很想有神为我们争取公义，对不对啊？我们那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哈、啊，哎呀，我们要让神哈、啊、为我们争取公义哈、啊，不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让神来争取。但是呢，我们说神啊，求你立刻给我，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立刻看见这个人，他这样害我，立刻受到报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啊，起码我刚才告诉你我已经有了，希望能够警察立刻出现，对不对？就是神有没有听，有没有看我们这些儿女们受欺负的，他会不会不管呢？刚才所讲到那个西西家王，他面对这样一个的亚述这么大的国家来攻击他，摆明在那里告诉他，如果你不投降，我派军队来，你们都完全毁灭。不要以为你可以靠耶和华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耶和华也没用。当他讲一句话的时候，西西家王实在没办法，没有能力，也依靠不了任何一个国家，他就转向去向神祷告。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神听他们的祷告，神惩罚那个西西家那个亚述王。当时一个晚上，在他们的营中就杀了185,000人。神会不会忘了他的子民？不会。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神报应在那些恶人的身上呢？因为神除了公义之外，他还是慈爱的神，他还是慈爱的神，他让那些作恶的人有机会会回转。如果他们没有回转的话，最终就好像草一样被割下来，最终被消灭剪除。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悔改的时候，神还是赦免。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如果每一个人一作恶、一做坏事、一想那些不好的东西，神立刻行公义的话，那你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谁没想过一些的恶的念头？一想，啪，立刻砍下来。那我们每个人都躺在地上了，可能没有办法躺，骨头也没有了。我们之所以存活，是因为神的慈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有作恶的念头，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些那么恶的人没有受报应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神你不公义。不是，神的公义一定出现的，但是神对那个作恶的人还是给他机会，让他悔改，以知道他可以回转归向神。这个也是神给你我的一个的机会。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们要快快的回转，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生命再次交给神，让他来掌管，让我们不要乐在恶人的结局的里面，让我们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跟随耶和华这一位的公义的主，结局必承受地土。什么叫做承受地土？什么叫承受地图？哇！如果我一信神，我一跟随神， 哇，我在当趟我就拥有5个acre的地，哇，那我也信了。哇，在香港哈、啊、中环哈、啊、能够有 10 acre 的地是你的，哇，你就好了。每个人都会信神，对不对？必承受地土啊。我们好像一想到这个时候，想到哇，那个房价有没有高起来，哇，承受这个地土我就发达了。究竟这里所说的承受地土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其实是在他整个人生里面，整个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定的计划。诗篇16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意思是说，我们拥有耶和华的话，我们就什么一无所缺了。以弗所书上个星期我们刚讲完，讲到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彼得更告诉我们，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了永恒的基业。都是在讲基业，都是在讲这个地图。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供应，为我们所预备最美好的地方。要明白这个地图，我们先要回到亚伯拉罕来去明白。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个非常当时繁荣的一个地方乌尔。神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去哪里？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去哪里。神说你去，我要赐福于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祝福所有的人类万国。亚伯拉罕就走了，去到一个地方，神叫他，你向东西南北看，你看见的地方都是属于你的，你喜欢这里看这里看哪里都是属于你的，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那个地方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吗？不是，那个地方是属于神的，神掌管拥有所有的一切，神要把这块的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这里说必承受地土 inherit， 会承继接受神所给予的，是一种的恩典，一种的祝福，是神供应给予我们的。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去了。当他离开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的事情，哪一块的地还没预备好，还没预备好，神没有立刻把亚伯拉罕安顿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哪里很荒凉，因为哪里还没有能够让他们子子孙孙在哪里能够成长，因为亚伯拉罕太弱了，只有一家人，没有办法 occupy 所有这个地，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给他，但是还不属于他的，赐了给他还不属于他的。神却把他带到那个地方，让他看到了，同时也告诉他，将来你的子孙要在这块地里面去成长，让这个地来祝福你们，使你们因这个地祝福四周围的人。弟兄姐妹，承受地土不是给人去享受而已，神给人这安排的恩典是让人可以在当中蒙福，同时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在埃及400年，圣经说了那400年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受这个埃及人的欺负，神告诉他们，这些不公义的人欺负你们的人，我也要惩罚他们，但是我要把一个更好的地方赐给你们，把他们带入 迦南美地。在这个地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迦南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进迦南的，有没有记得这个历史？他们是怎么样进迦南的？是因为他们很勇猛，军队很多，是因为他们很懂得打仗，很有先进的武器，所以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吗？都不是。他们一群在旷野长大的孩子，根本不懂得打仗，根本一点武器都没有，连贴都没有。他们进入迦南是一个神迹一个接一个的神迹，都是神为他们争取的，然后让他们安安顿顿在哪里承受那个地图，让他们在那里蒙福，以致他们可以祝福别人。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八福里面有一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做什么？必承受地土。当你读这句圣经的时候，你明不明白温柔的人怎么承受地土啊？现在的地土是怎么样争回来的？国家的地土是怎么样争回来的？都是打仗打回来的嘛，对不对？好，温柔怎么样能够承受地土呢？这个都是神给信徒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原来我们承受的并不是用人的能力，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能够占取，能够拥有。神为敬畏他的人所安排的，是神为人去征战，神把最丰富的赐给敬畏他的人，神保守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世界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必承受地土，我们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神会为我们保守我们的生活，神会保守我们一切，他要赐福给我们，有一个的目的，让我们所领受这个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以色列人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亚伯罕出来就是为这个原因，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成为四周围的祝福。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没有。以色列人因为不遵照神的吩咐，结果他们连那个地都没有了，神的恩典从他们身上流走了，神收回那块的地。弟兄姐妹，恶人的结果是必定被斩取剪除的，敬畏神以神为生命中心的人必定蒙神的保佑，在他生活的当中并不等于一帆风顺，不等于没有困难，但是神会保护，神会为我们打仗，神会为我们取应有的公义，神会帮助我们建立在哪里，因为神要透过你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里诗人用了几句话，他说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像义人一样遵照神的吩咐，遵照他的道就必承受地土。最近这个星期大家有没有去吃快餐？没有。四月一号有一个很特别的 date 啊，八月一号，对不起，八月一号有一个很特别的 date。哦，想跑回四月哈，我还在想着四月。八月一号有一个很特别的 date， 是一个快餐店，还记得吗？中文翻译叫富来鸡，Chick-fil-A 啊，这个的。快餐店专卖鸡的，怪不得却不吃鸡的，所以他不会去的。 为什么有这个 day？ 是因为早一些日子，这个快餐店的总裁在电视里面公开的来说明他不会来支持同性恋的，他公开的来反对同性恋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当他在电视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立刻受到一些同性恋的政客来反对，立刻就说，因为他这样讲，我们这个地方不会允许这个店在那里开店的，我们这个地方来 不允许这个店在那里做任何的生意，排斥这个的店。当这些的政客这样做的时候，基督徒就出来说，我们要歇一个的 day， 一个的日子，我们来支持这个店，因为他们持守这个信仰，他们持守信仰，就算政治给他逼害，他也持守这个的信仰。所以就定了8月1号，就是这个富莱基的 Appreciation Day， 基督徒都跑去啊，都吃鸡了，你也去吃一次哈，作为 support。我们去了哪天？哇，人山人海的排队，排呀、啊、排呀、啊、排呀、啊。平常的日子的话，我们都走了，那么多人。但是哪天不是为了吃鸡，那是表示我们要支持一个按神的话做标准的一个的商业。虽然他受到逼害，受到逼迫，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信仰。所以基督徒都去给他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当我看到这个一幕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保护。是的，世界上有很多迫害会临到基督徒身上，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会按照我们能够承担的来给我们，承担不了的他不给。当我们承担得了的他给我们的时候，一方面让我们的信心更增加，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会执行公义。当神的公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真神。西西家王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的帮助，亚述国要来攻击他，他死定。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他，无论这个亚述有多强，都不能够动他一根毫毛。为什么？因为神站在他那一边。弟兄姐妹，诗篇37篇，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安慰我们一下的心，因为我们曾经为了在逼害我们不公义的愤怒过。但是同时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不公义，别人的作恶，让我们成为恶人，让我们也藐视了神，让我们真的谦卑等候神自己的时间，让他为我们伸冤，也让我们从神为我们所做的知道他还是人人站在公义的一面。他慈言只不过是因为慈爱，让那些作恶的能够悔改，让我们每个都悔改，跪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承受神的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我们心怀不平，我们心里面想报复他们，我们心也向你祷告，神啊，求你立刻施行公义，把惩罚降在那些人身上。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看见别人的不公义，别人的作恶，以致到我们心中生出嫉妒，让我们心怀不平，并且作恶。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一切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高过主你自己。让我们晓得主你迟迟没有执行公义，是因为你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连那些作恶的人你都爱，因为我们也曾经作恶，你也给我们机会悔改。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知道恶人的结局就是那样的快快的被剪除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回转，让我们真的不要藐视你，不要不把你当一回事，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度过每一天，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原生活的原则来度过每一天。求主你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